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或者是听过黑佑荣这位弟兄的名字，黑色的黑那黑佑荣他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成绩不理想，在没有升学压力的他呢，有一天呢就走到一间教堂，小小年纪第一次听到福音，就很单纯地信主成为基督门徒。他回忆说，若他当时考上好学校，可能就不会接触信仰，这一生就完全不一样。在黑佑荣的部落格上面，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那底下呢是一些节录。多年前我跟高雄的一位同学谈话，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我在整理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呢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呢还挂在上头，他太太一直不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别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黑佑荣写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太太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挨过去的日子。我曾经将这段话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再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把这个美丽的词句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以为要留待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我们常跟老朋友聚一起，但总是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是呢，总是说找机会找机会。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等适当的时机。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表达一下浓郁的情意，或甚至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不急。其实每天早上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总要告诉自己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可贵。引言结束。在平顺、快乐、幸福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像俗语说，人在福中不知福，可是在失望、伤痛、难过的时候，每一天也可以都是特别的日子嘛。如果今天就被神接走回天家，我们基督门徒可以向神交账嘛。那么需要具备哪些观念和心态，才能活出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40:1-8。来，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讲到他那里去，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在上个主日第37章1到20节，我们学习到耶和华与约瑟的同在，是在约瑟最卑微最脆弱的时候就同在了，是因着耶和华的同在加上约瑟的顺服，耶和华的赐福就叫约瑟百事顺利，尽都顺利，连主人波提乏也乐意主动邀请耶和华的祝福大大浇灌他的全家。耶和华的同在不等同没有试炼和试探的临到。约翰约瑟的秀雅俊美原是神的祝福之一，却成为主人妻子虎视眈眈的原因，是受自己私欲牵引诱惑而跌倒呢，还是感恩信赖依靠耶和华而站立呢？约瑟选择继续对神忠诚，逃离诱惑的现场，然而抵挡诱惑并没有为约瑟带来立即的奖赏，反而是招来更多的诬告和抹黑。耶和华的同在不代表外来的侮辱会停止。原本信任波提乏，原本信任提拔约瑟的主人波提乏，竟然不明就里的刑罚约瑟，是神同在的保守，叫约瑟生命毫发未伤。只是波提乏39章20节把约瑟下在监里。约瑟是个外族奴隶，然而呢，他并没有被关在随便一个监牢里，而是在一个特别的场所，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有一个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37章，因着一件带有父亲特殊宠爱的彩衣，23、24节，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丢在坑里，但免他一死。第39章也因着一件带有主人特级信任的衣裳，约瑟的主人把约瑟下在监里，但免他一死。约瑟被定罪而下坑里，结果呢是卖到埃及为奴隶，现在又被定罪而下监里，结果会是如何呢？换个角度来看，在坑里头是约瑟蒙拯救的地方，监狱里又会是如何呢？被冤枉而受处罚，确实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如果没有把神给算进来的话，就不仅仅是不愉快，而且呢是一件倒霉不平的事。然而耶和华神无能为力吗？耶和华神袖手旁观吗？第21节，虽然约瑟落魄再落魄，卑微再卑微，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人的光景如何，并不是神同在的先决条件，人的光景如何也不能限制神的同在。记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第3次。再一次提醒我们听着或者是读者，我们需要从这个耶和华同在的角度来看待约瑟的生活，来理解约瑟的待遇遭遇，来评估约瑟生命的意义。耶和华的同在会有什么现象呢？ 向他施恩。当为主人亚伯拉罕儿子以撒寻找媳妇的老仆人看见自己的不足和需要的时候，二十四章十二节，他向耶和华祷告，祈求耶和华施恩。当预备和久未谋面哥哥以扫见面的雅各看见自己的不足和需要的时候，三十二章第十节，他也向耶和华祷告，祈求耶和华施恩。这些祷告者都用慈爱来形容耶和华的属性，也因着这慈爱的属性，耶和华垂听他子民的祷告，眷顾他的儿女。很可能在幽暗不明的时刻，约瑟也向耶和华祷告，祈求耶和华施恩。你说约瑟从哪里学来的？我一点也不惊讶，做父亲的雅各曾经跟约瑟传递分享他和耶和华互动的经历，虽然经文没有直接记载。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期待谁来传递分享属灵经历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呢？传道人吗？还是主日学老师？谁跟孩子的相处时间最长呢？不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吗？耶和华怎样向约瑟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跟在 前任主人波提法家一样，三十九章第四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那约瑟蒙恩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十二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是不是跟一些政府机构还有私人企业一样，上面的领导为家人或亲戚朋友安插一个职位？从第四节来看，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跟约瑟的生命特质还有他的生活态度跟工作心态是息息相关的。同样的，约瑟也得到私欲的信任和肯定，因此呢，私欲把权柄交给约瑟。想想看，如果约瑟一心想着被释放，想着被释放之后要干什么，你说约瑟的心会在监牢里吗？约瑟能够准确地完成私欲交代的任务吗？约瑟能明白满足耶和华的心意吗？毫无疑问，约瑟接受了他所处的环境，才能活在当下。我们呢？你我是不是接受现在的光景和环境是神要我们去面对的？还是我们老是想着其他的，老是想着将来怎么样呢？那私欲看重信任约瑟到什么地步呢？第二十三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跟第六节前任主人波提法一样，私欲信任约瑟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兴趣想要知道约瑟在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私欲确信约瑟在为他卖命，为他争取最大利益。同时背后的理由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盼望我们都爱慕这种生活。重复上个主日强调过的，不是约瑟手拿尚方宝剑，他想干什么就尽都顺利， 而是呢，约瑟所做的都符合耶和华的心意，或者换过来说，耶和华的心意都在约瑟身上成就。因此呢，监牢整体都得到神的祝福和属天的益处，不是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而是呢，怎么样的人可以活出这种生活来。跟耶和华有非常亲密关系的，就自然流露出神同在、神祝福的生命。神对当下没有任何心意吗？因此接受所处环境的，才能活在当下，所做的才会尽都顺利。盼望从约瑟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领会出神的同在与保守，不一定是叫基督门徒迅速的脱离苦难，或者是呢长久免于苦难，而常常是在苦难中经历神的信实与祝福。同时呢，这个又跟在潜意识下你我对如何得到救恩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是靠着道德行为来得救恩呢，还是靠着恩典来得救恩？这两者在处理人生的问题和苦难上方式也不同。底下我引用提姆·凯勒 Tim Keller 的书 The Reason for God， 中文书名是为何是他。那1989年提姆凯勒在纽约市曼哈顿创建了救主长老教会，那至今的聚会人数呢达6000人。为何是他在第11章里头有一段话描述的非常深入，崇尚道德主义的会使人相信如果他们能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上帝还有其他的人就应该尊荣和偏爱他们，他们就该有一个不错又快乐的人生。然而如果他们的生活开始出了问题，那么这些道德主义者就会非常愤怒，并且因此而软弱下去。他们可能会对上帝非常愤怒，他们也可能会对自己非常愤怒。然而靠着恩典来得救恩的，却能使人在生活出了问题的时候脱离这种苦毒、自责还有绝望的漩涡。靠着恩典来得救恩的信徒，他们知道靠着道德行为来得救恩的最基本的前提是，只要你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你就会万事顺利。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耶稣是所有人类中道德最崇高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贫穷、被拒、不公，甚至被虐待。引言结束。约瑟明白耶和华神同在的意思，约瑟晓得神的应许，约瑟接受，甚至我应该说约瑟他拥抱他所处的环境，约瑟就活在当下。话说有一个禅门老和尚，在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他躺在床上告诉大家他晚上呢就会走了，所以呢他的弟子、他的同道朋友纷纷来到他的住所看他。其中呢有一个大弟子，当他听见老和尚即将圆寂的消息时呢，就跑到市场去。有人问他，哎呀，你师父就快过世了，你为什么还跑到市场去呢？那个弟子说，我知道师父喜欢吃一种特别的蛋糕，所以呢，我特别去买。大家都很担心，师父好像在等某一个人，他会张开眼睛看一看，然后呢，又闭上眼睛， 当这大弟子赶来的时候，师父说，好，你终于来了，蛋糕呢？那弟子奉上蛋糕，他很开心，师父想吃这个蛋糕。垂死的师父手拿着蛋糕，他先尝了一口，然后呢，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时候呢，有人忍不住问他，师父，师父，你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的？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特别记住的？师父脸上泛起微笑，他说，哎呀，这蛋糕真好吃啊。在座的，你我接受了我们所处的环境吗？我们活在当下吗？39章21到23节，我们刚刚看过的，有许多词汇和事情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呢跟39章2到6节很相似。40章第1节，这是以后，不知道约瑟被关在监牢里多久之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我们晓得这个37章第2节，约瑟在17岁。被卖到埃及为奴，一直到41章46节，30岁才离开监狱。前后一共多少年？13年。那至于多少年在波提法家当奴隶，多少年生活在监狱里，我们就不清楚了。另外，与其去想这是多苦多难的日子，不如去思想，有怎么样特质的人能够面对这样子的苦难？酒政是干什么的呢？酒政自个儿在第11节描述说，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酒政的工作大概 比这些呢还多很多。在埃及的酒政通常是外族人，不但被法老的信任，不但受法老的信任和喜爱，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就像犹太人尼西米在波斯王面前担任酒政。那膳长是干什么的呢？基本上呢，他是指这个面包师傅的头头。那这酒政和膳长两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得罪了法老王。那怎么得罪法老王呢？经文没有交代。然而现象是什么？第2节，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那动词恼怒出现的次数呢，比另外一个通用的动词生气来得少。利未记10章16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恼怒的含义是什么。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然而经过亚伦解释之后，10章20节，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因此呢，恼怒呢是一种来得快，而且呢强而有力，然而呢也去得快的一种负面情绪的发泄。法老恼怒的结果是，第3节，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那看起来这个监狱是由这个司狱负责运作，实际负责运作，但是呢，却是在护卫长的权责之下。你说这是一个巧合吗？有什么样的事是在神的意料之外呢？有什么样的事是在神的掌控之外呢？完全没有。盼望每一位基督门徒都有这样子的认知和确信。 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这护卫长是不是第三十九章的波提法？很难说，因为呢前面写说这事以后到底经过了多久不清楚。是波提法的话，就很能够明了为什么把酒政跟膳长交给约瑟。不是的话，想必约瑟在监狱里的表现肯定让新的护卫长耳熟能详。那约瑟的工作是什么呢？约瑟便侍候他们。三十九章第四节，约瑟也是这样子侍候波提法，跟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约书亚侍候摩西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近距离被信任的服侍。约瑟过去他怎么样全心投入服侍波提法，现在也同样全心投入服侍酒政和膳长。前提是约瑟以前如何全然接受做奴隶的处境，现今也同样全然接受在监牢里的处境。这是活在当下。第四节最后，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活在当下的话，过起日子是不是更踏实更有意义？另外，有哪一个信靠神的人是呆坐在家里头不干事、不做事的呢？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第五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新译本是翻译成两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第六节，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大家做不做梦的？我们对晚上做梦会有多重视呢？哎，那就要看是在什么情况的，对不对？正在面临重大的事件，像公司宣布要裁员，有一个面试新工作职位的机会，或者是呢孩子要接受哪间大学的入学许可，我医生通知说呢要做更多安排更多的检验。在这个时段的梦，我们是不是会比较想要去了解梦的内容跟现在的景况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第五节，重复酒政和膳长被关在监里，就在强调他们两人呢正处于软弱容易受伤害的情况中，将来会如何，会被关多久，会被怎么处置，一大堆疑问和不确定的在脑海里一直翻转。加上当时对梦的理解和意义远远不同于，或者是说呢他们的重视程度超过现代人的看法和理解，因此呢这个梦呢就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两个人突然在同一个晚上做梦，又是不同解释的梦，难怪酒政和膳长愁闷起来。你说约瑟，你知道约瑟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做梦的事，然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就发现有问题了。我们先等一下想想看，是怎么样的人会注意到别人的情绪变化？进一步去想，怎么样的人会在乎有难处的人，甚至怎么样的人会愿意先主动的采取行动。第七节，他便问 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如果约瑟没有接受他所处的环境，他的心不会在那里。如果约瑟没有全心地投入服事，他就不会注意到，也不会在乎，更不会有第七节同理心的回应。你我活在当下吗？你我全心投入服事吗？我不是在单单讲教会的服事，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呢，你我在生活中的不同时段、不同时刻正在面对、正在做的事。有人问这个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谷，你的画里面哪一张最好？梵谷说，就是我现正在画的这一张。几天之后，那一个人又在问梵谷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我现在正在画的这一张，虽然梵谷正在画的是另一张。然而对他而言，对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言，毫无疑问，我现在正在画的这一张就是最好的。你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即使在这里听讲到，这个就是活在当下。你们今天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约瑟简单一句同理心的问候，让迷惘的酒政和膳长愿意向约瑟打开他们的心。第八节，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这反映出他们或者是埃及人的，在他们的观念里，解梦呢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经验的专家来解说。不是说呢全埃及里没有人能够解他的梦，而是呢在监狱里没有一个解梦的专业人士，也接触不到在宫廷里的这些解梦专家。可能呢他们两个人呢因着想要赶快窥探一下自己的命运如何，却不得门路而面带愁容。所以约瑟就赶快找一个解梦专家。第八节下半段，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解梦的本事不是经过学习和操练而得的，而是借由神的启示。这跟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到十二节的教导是一致的，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针对约瑟的回答，酒政和膳长肯定都很惊讶，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想过去向一个低贱的外族奴隶问问题。那再加上约瑟根本不是什么有证照的解梦专家。然而约瑟的回答里头有一个关键点，解梦不是科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更不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解梦是一个神给的恩赐。因为只有神知道将来下一秒到永恒。如果梦是神给的，也就只有神能给予梦的意思和意义。当神把解梦的恩赐给人的时候，我们心中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人是既复杂又软弱，怎么知道这人的解梦是来自于神呢？ 有关先知说话的原则也应用在称自己有解梦恩赐的人身上。生命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当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就表明被关在监牢里的约瑟相信神的主权掌控，是神透过梦启示他的计划，神透过人解梦来显示来显露神的心意。接着说，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也同时在表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愿意被神使用，也相信神会透过他来解梦。那法老的二臣接受吗？他们相信吗？第九节，九正便将他们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第十节，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发芽开花成熟，三个成长的过程。第十一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拿葡萄挤葡萄递杯，三个服侍的动作。那既然是个梦，我相信九正的工作就肯定不只是 这几个机械性的动作而已。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至少看起来事件的发生好像会很快。第十二节，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第十三节，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原本的字面意思是使你抬起头来，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正一样。这是九正梦的含义。约瑟马上接着说，第十四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这也表示约瑟对他解梦的把握，或者是说呢，他很清楚神的计划和时间表。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里头，当用到纪念、施恩、救我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基本上对象是神。当约瑟用在人的身上，很可能表示他相信神在主权掌控，同时相信神使用其他人，像九正来坐在约瑟的身上。第十五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字面意思呢，就是说我是被骗来的。事实上约瑟并不是被拐来的，被骗来的。然而呢，这是约瑟对他哥哥们如何对待他的感受。在他无能为力之下，在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之下，约瑟的自由被偷了，而成为埃及人的奴仆。再加上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和第一节放在一起看的话呢，就凸显出约瑟的无辜和受冤枉。如果约瑟不相信神在主权掌控，他肯定接受不了他所处的环境，他也肯定没有办法全心投入地服侍，更不可能成为神的出口来为九正和善长解梦。你我相信神在主权掌控吗？我们是不是常常不切实际地想多做一些什么来取得更多的保障呢？相信神在主权掌控的才能活在当下。第十六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嘿，善长得到鼓励，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第十七节，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各样食物，有资料写说在埃及人的字典里列有38种蛋糕和57种面包， 可见呢，这筐子里烤的各种食物是多么的丰盛。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这是好梦呢，还是噩梦？第十八节，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子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跟三根枝子的意思是一样。”第十九节，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事实上，用字和前面是一模一样，字面的意思是使你抬起头来。那中文翻译成必斩断你的头，是顺着接下来的经文而翻译的。那善长的结局是一个很残酷的图像，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这是善长梦的含义和下场。约瑟他能够说的这样子活生生，也就衬托出他对善长命运的确定。没有例外的，约瑟的解梦也需要经过生命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的检验，所说的到底成不成就。还好不需要等太久，三天之内就是一个期限。第二十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把酒政和善长提出监来。这不是巧合，而是神的主权掌控。另一方面，也解释了法老的恼怒是一种来得快、强而有力，然而也去得快的一种负面情绪的发泄。第二十一节，使酒政光复原职，他能就地杯在法老手中，跟约瑟第十三节的解梦几乎是一字不漏的成就。第二十二节，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所解的话，就记载在第十九节。确实，约瑟有来自于神的启示，确实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确实约瑟活在当下。然而第二十三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约瑟还是没有全身而退，约瑟仍旧在监牢里。约瑟会不会失望？事情的发展对善长是个坏消息，对约瑟呢？既然酒政和善长的两个梦都成就了，难道约瑟在第三十七章的两个梦不会成就吗？约瑟怎么能够继续活在当下呢？耐心盼望等候神，神有神的时间表，除了相信神在主权掌控，另一方面也需要耐心盼望等候神。你我耐心盼望等候神吗？耐心盼望等候的才能活在当下。耶稣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耶稣道成肉身，接受他所处的环境，他对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事物，耶稣都全心投入地服侍。耶稣更是相信自己所经历的都在神的主权掌控之下，在时候未到之前，耶稣也耐心盼望等候神。那么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珍惜每一个机会。你听过底下这些话吗？当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想着下班后要做什么事，到了下班之后，你又想着上班的事。当你旅游的时候，你想着公司的事，当你到了公司之后，又急着想要放假。过了新年，你就想着明年要做的事，到了年底又后悔今年什么事都没做。当你看着孩子成长的时候，你想着让孩子何时独立，等到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又期盼他能回家陪着你。你总是看着远方的星光，却遗忘了眼前的灯火，总是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享受，总是等不及美好时光快快来到，却厌恶了着真磨真的等候。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在基督里活在当下。我们一起祷告。 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约瑟他所经历的，看到约瑟他虽然在监狱里头，但是他却还是一样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他把自己就放在神你的手中，他做他该做的，他等候神你的时间，他让自己在那时候在监狱里就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活在当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